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的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 Gina Raimondo 来访问这个中国，有3天的时间，27号、28号、29号、30号才走，3整天的时间在中国访问。那么要谈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么估计呢，就是要保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商务的关系，但是呢要做一个避风险啊，并且呢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那个做不到的就得脱钩。那个 Raimondo 访华的这一天呢，美国商务部也宣布，美国的工业和安全局，就是 BIS， 要把33个实体从未经核实清单，就英文叫做 Unverified List， 要剔除取消出口的管制。那么其中27个这个实体，这个呢就是还在中国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原来有33个 Unverified List 里面的这个贸易实体，它呢这个有33个，现在取消了工商出口的管制，其中就27个有是跟中国有关的。这个它为什么呢？因为 Raimondo 要访华，他这个商务部呢要释放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照国际规矩来做，那么在国际社会之间呢，我们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对双方来说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为什么解除33个实体 Unverified List 里面其中有就解除了，而这个里面呢有27个呢实体呢在中国，也就是说我不对你进行工商的限制了，这个也就是说大家好好做生意呢，我就不搞事情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吧。那个美国的这个当然呢，我们广泛的认为就是华盛顿政府做出的善意的姿态解除了，那么北京方面呢是表示欢迎的。那个以前呢，这个美国总统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这个其实挺难堪的，他那个访华应该说非常的不成功啊，就布林肯现在呢对商务部长呢这个 Raimondo 呢就比较友善。那么这个当然呢，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这个对美国的态度变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改变，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差别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他不可能说因为某个人访问我就会变。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或者是这个还是中国对美的态度，我觉得原则上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释放了这个善意啊，这个解除了这个33家大型的经济实体的这个未经核实清单的出口管制，现在没有了，这个表示欢迎，所以对他比较客气一点，就没有那个 Blinken 几个月以前访华的那种非常难堪的状态，这个就这个情况。那么但是呢，这外部世界都看见，就是其中有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恒大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这个恒大是28号是重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重新挂牌，这个传到一个什么信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跟这个 Gina 这个商务部长这个访问会有关系，我不太清楚啊。但是这起码是恒大是一个这个暴雷嘛，还有大家认为是模范企业的这个碧桂园，大概也没有办法支付大概2250万美元的国际债务，还有这个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中融信托也面临倒闭的风险，这些事情呢大家都看得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危机，那么并且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济的数据啊，消费价格下降啊，中国大陆的这个出口下滑，外资大幅度的减少啊，股市汇市大跌啊，那年轻人的失业率呢按照官方的公布也是达到了21%啊，按照北京大学的这个张丹丹教授的统计又超过40%，这个很厉害。7月份中国停止了失业率的这个公布就不讲了， 所以呢，大家呢是觉得这个这把这几个事情联系起来，他估计这个经济是有问题的啊。最房地产是中国占整个国民经济25%的这么大的一个产业，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爆雷，那么最大的都爆了，现在这个大家还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第二个呢，就是消费价格下跌，就通缩的问题，出口呢是萎缩的很厉害，外资呢是少的很多，那么失业率呢7月份就已经不发布了，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事实上有些人说这个经济问题遇到一个结构性的障碍，这个是非市场性的障碍，这不是市场性的，市场性它是有弹性的，但是遇到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它改不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搞得这个外资在中国大陆他觉得很困难，所以呢最近中国政府又出了一连串的这个讲话，就说要欢迎外资投入，但是有很多事情呢他是觉得比较头痛的。那么现在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估计接纳这个来中国访问大概就有这么几个要点吧。我们呢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是不是会造成这个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全球的经济都会有问题呢？肯定会有影响的啊，大家就有点担心了，就是我们讲句中国的通俗话，叫中国打喷嚏全球经济会感冒嘛，大概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方面，房地产的暴雷，这个通货收缩，失业率这个比较高，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吧，这些呢肯定是对经济呢，可以说这个经济肯定不是很好。那么但是呢现在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疲弱，这个大家说这个影响有多大，因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是超过30%，就30%，那么如果中国打喷嚏那全球肯定会感冒，这是一个很多人这么认为的。那个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它的消费力它呢还不如这个欧美的买家，那这个讲就是中国的，虽然它14亿人它够大，但是呢它各分人均的消费力呢它不如欧美的买家，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呢不会影响太大啊，这是另外一派的想法。那么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工程，那么这个会不会有降温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下一个议题了，就是中国打喷嚏全球的经济会感冒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刚才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繁荣的盛景呢现在看来不在啊，除了出口衰退，外资外逃，国内消费动能呢也不足，这个七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4.5%，连续3个月走跌，而进口同比下降12.4%，连续5个月的衰退。国内的消费呢受到房地产的企业接连爆发债务危机这些不利因素的拖累，动能严重的不足，而且呢官方呢似乎因为经济数据过于难看，已经接连好几个月这7月份8月份都宣布暂停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青年失业率的发布，就不发布数据了。那个所以呢这个外资的中国热现在是开始降温了。那我们看看路透社，这个七月份说今年第二季度主要投资中国的共同基金已经流出了6.7亿美元，6.7亿美元就流出去了，同时呢有10亿美元的资金呢流入到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就是资金投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全球10大主要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规模，这个已经比2021年的高峰期缩水大概40%左右。比方说以瑞银的中国基金股票投资，这是典型例子。瑞银叫 UBS 啊， 这个中国机会股票基金，这个叫 China Opportunity Equity Fund， 这个六月底这个资产已经缩水只有45亿美元，剩下2021年初的四分之一，资金就走了，这个我们是看得到的这个数字。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里有三驾马车，这个是用俄罗斯一个成语，俄罗斯把三匹马拉的车叫做 Troika， Troika 呢就是三匹马拉的车，所以我们老讲三驾马车。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这三个呢都是现在出了问题。那么到底呢这影响会有多大？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当然现在的媒体呢去采访了很多经济专家，想要了解，因为也就是这是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到中国访问，他会想了解的这个程度。那么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高级研究员郭良平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经济如果疲弱的话，它的影响会很严重，对很多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就是不希望中国的经济这个出问题，因为出问题的话全世界都会感冒。这个郭良平呢就说中国多少年以来都占了全球增长的驱动力的30%以上，中国这个引擎如果熄了火的话，那肯定对全世界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美国也很担心，现在这个引擎如果熄了火，世界的经济就难办了，因为中国进口的原料市场都在外面，就是中国的原料市场都在外面，现在市场下降了很多，那么中国的产能呢肯定要下降，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就是说我本来要从中国出口的那些国家它都没了，这个另外一个从中国要进口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些市场它也就少了，影响很多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打喷嚏别的国家肯定要感冒，这是新加坡的国立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郭良平的说法，就是中国打喷嚏肯定全球感冒这个说法。这个郭良平说美国债务水平也非常的高，全球经济目前没有办法单靠美国来撑，因此呢，他呼吁说美国和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互相协调对双方都有利，也有助于拉抬全球的经济，那这个是这个讲法，就是两国国家的经济绝对不要搞坏，中国如果经济有问题全球都会有问题，这是新加坡的讲法。那么但是另外呢，有些专家就说中国的经济和消费实力呢还不至于大到会拖累欧美的整体经济的发展他说因为中国主要是生产方 manufacture， 对欧美出口呢是多于消费进口，也就是中国出口远远大于它的进口。那么另外呢，有很多的国家这个出口和这个来源呢依靠中国，那么就会受到影响，那主要就是远东的地区和国家，像东盟、阿西安啊，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另外还有比方说台湾啊这个香港啊，这两个地区它呢更多的是会受到这个依赖于中国啊，特别是他们做的东西是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东盟也是他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并且呢他的观光就是旅游他也很依赖于中国的观光客，那么如果中国的经济疲弱了，那他们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另外的一派的讲法，就跟新加坡的学者讲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如果中国减少进口，那亚洲经济呢会降温的，因为中国对于亚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陆经济不好的话进口就会少一点嘛。对于美国来讲呢这个比例很低，因为美国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啊非常有限非常有限，那么这个比例比较低，但是呢如果换到别的地方，比方说这个中国的台湾来讲，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因为这个如果中国进口少，台湾这少，所以就光水果这一项它就受的影响就很大，这个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出口呢占了台湾出口的40%，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跌到只有35%，所以如果大陆经济再不好呢，对于像台湾啊香港这地方它就会有更大影响，特别是台湾， 台湾的直接影响当然还有一些除了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外，这个韩国日本受的影响呢都会很大，那比美国比欧洲呢要大得多。那么最近呢中国开放旅游，所以去日本去韩国的观光客呢是增加了到香港的也多，对台湾是没有开放旅游的。那么香港呢最近也是我看街上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周末来的观光客都很多，估计十月一号的那个假期会多得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指望中国经济呢能够保持强劲，但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啊。好的，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集中时间还是讲讲关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情况了。前面讲了一段，就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部长啊，这个27到30号左右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那么对于他来访问的内容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大概的解释，这个 Gina Raimondo 啊，这个我们就不再继续讲了。对大陆的经济情况呢，我们今天讲到中国大陆如果经济出了有问题的话，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就是中国打喷嚏全球经济会感冒。那么相较这个尺度来说呢，中国如果经济出问题对欧洲和对于美国的影响它稍微会是小一点，但是对于东南亚的国家和对于台湾地区香港来说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一个就是如果大陆的经济比较差，那个旅游会下降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进口会下降一些，这个又很多人就受影响啊。这个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知道中国今年的出口消费表现呢的确比较疲软，这个通缩的压力比较高，就是这个物价，美国是通膨很厉害，这个通缩也是很要命的，因为中国民间的储蓄比率依然很高，那个大家把钱就存在银行里面也不拿出来。其实大陆中国人呢包括这个港台的也都是喜欢存钱的，比较是对，由于金融体系呢它也不像欧美市场那么发达，它没有这个太多的衍生性的商品啊可以这样或者联动债，所以呢这个钱放在手上呢大家就放一个定期存款就放在那里就不动，所以呢它事实上如果民间储蓄率又很高，这个市场又不好，大家把钱捏在手上，所以呢这个通缩的压力就会很大。所以那个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官方啊用这个强烈的刺激政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经济成长。中国预期今年的经济成长的目标呢应该是5%，可不可能呢？有可能的，因为老百姓手头是有钱的，捏在手上不用而已啊。那政府呢如果给出一些很刺激性的政策，可能大家还是会动，但是要大家把钱投到这个金融业里面，估计就困难性比较大，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很特别稳当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产品衍生品都很少啊。这个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关于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发展情况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墨西哥加拿大是非常受益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的来源，就是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和中国原来在美国最大的这个进口的来源，现在第一大的来源是墨西哥，第二大是加拿大。这个因为呢就是由3年的这个封禁啊，这个美国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进口的来源就转到它的邻国，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就把它放出去了，因为这样呢它觉得比较的保险。那么墨西哥呢因为和美国近，劳动力也便宜，土地也便宜，由于国家的经济不发达，所以它的犯罪率很高，这是它固有的问题。但是由于有大量的美国制造业的需求，那很多人呢就会进工厂去工作，制造这个用同样技术可以在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所以墨西哥现在是经济开始繁荣，这个很多的靠美国进的这个边境城市都有了大量的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工厂建立，从美国 到墨西哥呢又没有这个关税壁垒，所以货车呢直接就拖过来了。所以呢美国就认识到他靠加拿大和靠墨西哥他比较可靠，也是这三年的一个教训。所以呢这个美国他自己不生产的消费品他还是多，他们要想办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呢就不买中国的，逆转呢就是别的国家生产。所以我讲墨西哥是一个很重要，加拿大也很重要。加拿大呢主要是人工还是比较高，所以呢比较低端的消费产品主要就移到墨西哥去了。这个是发展的很快啊，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墨西哥这个经济就开始遥遥的这个上去了。这个美国呢这个对中国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限制，这个当然呢也看到有一点的效果。那么但是中国自己也会发展着自己的高科技。就全球经济而言，中国依然是供应国，它不是主要的买家。所以呢中国经济打喷嚏让全球经济感冒的程度呢，它这个不如美国打喷嚏全球的这个影响那么大。但是呢真正会受到影响大的呢就是亚洲的国家，亚洲国家受到的这个负面冲击，不管是制造业还是观光业，这个旅游业的收入都会非常大。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那个现在呢这个人民币走贬啊 ,7.30, 那个其实亚洲各国的货币也是同步走贬，就是贬值。那个这个一贬值有什么好处呢，就让中国和亚洲的制造商品呢它有价格的优势，我贬了值东西便宜啊，那你买不买呢？那么这个对于现在财政赤字偏高的美国来说，那个中国的产品和亚洲的产品依然是采购的主要的来源地。美国呢虽然由于地缘的竞争减少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呢它还是向亚洲远东和东南亚地区去采购产品，那就是换了个地方。那么也有些地方呢是用的里面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原零件，在别的比方在越南去安装的，这个是很多的。很多最终的产品呢就不是来自中国呢，是来自越南或者其他的东盟国家，而不是在中国制造，但是中国依然可以受惠。因为越南制造的产品呢它用的就是中国制造的零件，或者是由整个工厂搬迁到越南的中国企业制造。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呢因为在三年封禁里面觉得在越南它管得比较松，就搬到越南去了，所以呢事实上受惠的还是中国。当然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真正的受惠最大的是墨西哥。这个呢事实上呢美国要非常这个容易的从墨西哥进口的，那美国采购的引擎啊就是美国购买力很强，一直买中国的，现在美国呢不买中国的，就转口买东南亚的，然后呢恐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下去就是买墨西哥的，来买墨西哥的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的经济引擎一停，这个不买了，所以呢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个中国呢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刺激景气的啊。我们讲到这里，就是中国不是说手上就没有牌了，中国有很多政策的优势，它还是可以出来去救市场的。但做成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太知道。那么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外资出逃，不管撤厂或者撤资的这些外商，还是从这个股市、汇市、债券的资本市场撤出来的热钱，这个其实都在离开。这些外资呢，大部分呢是等回去，不是说马上就撤走了。这些外资放在什么地方呢？它就像船一样停在香港或者新加坡，它在观望，等待下一个投资的机会。大家说这些资金啊，这么大的资金从中国市场撤出来，它停在哪呢？它停在香港或者停在新加坡，它等看一看。那么如果中美之间的问题真是彻底解决，资金会重新回到中国，那要不行的话，这资金呢会找到一个机会。 那么这些资金有没有可能流到美国呢？其中有部分的短期的资金，因为美中的利差扩大，它会回流到美国。但是最后会不会投入到美国的产业呢？这要看最终的投资的诱因。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钱现在停靠的应该是新加坡啊。虽然大家认为在东南亚啊，这个还有机会啊，这个很多的地方，日本啊，中国的台湾啊，香港啊，这未来产业发展机会还是有的，但主要的钱呢，还是停在新加坡的比较多。那个回美国可能性，短期利率有些会回去，但是呢，会不会真的流回美国去呢？那要看美国本身的发展机会够不够。中国经济疲弱的外移的效应可能是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危机，但这个危机呢，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是，影响到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带一路的规模啊。这个想到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啊，这是一个智库了，有个高级研究员叫 David Dollar 啊，这个 David Dollar 他就讲了，他说在2013年到2020年的七年期间，中国每年呢是投这个500到1000亿美元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建设发电厂或者铁路这些交通运输的建设。那么这个国内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也讲说，这个倡议就是一带一路这个十年以来已经带动了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概几万亿美元的投资的规模。但这个呢，由于中美这个对峙加剧，这个很多人呢就说什么债务陷阱啊等等，这个一带一路呢它现在变得它走起来比较艰难。有一个要退出一带一路的国家就是意大利嘛，意大利最近退出去了，中国表示非常的失望。一带一路如果打通陆路水路，它是能够大大的促进全球经济的交流啊，这个是一个讲法。不过呢，近年以来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这个干扰，再加上三年疫情的冲击，未来的操作性资金的规模应该呢都会受到限制的啊。这个我们讲 David Dollar 他就说了，这两年肯定是不会太扩张了啊。这个一带一路从意识形态来说各有各的不同的认同，但是要做成了，对这个经济肯定是有生意上的好处了。那么估计呢，现在呢就是怎么办呢？你每年投那么多钱，一千亿投进去，有没有好处呢？搞得大家都说话，有什么债务陷阱啊等等。那个整个的这个问题呢，我估计的中国大陆方面，他以后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和国外合作的项目，他要考虑一下了，不是光投进去就行的，他要考虑对自己国家有利的这个方向，本身企业的可操作性。你不是到处拿钱你就能够拿到那个可操作权，如果没有操作权的话，没有控制权的话，这个投进去的话，自己的资金就锁在那个地方，你隔那么远啊，你这个一带一路，你看那条线拉得多长啊，从这个中国沿海一直通过这么多的地区，有些到非洲，有些到这个欧洲，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你这有多少啊？希腊的港口，巴基斯坦的港口，铁路，你这些投资，那投完了以后有没有回报呢？这个估计就问题了。现在整体来说，国际局势对中国它不友好，使得呢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呢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就摇摆，很多国家摇摆，我们看这个土耳其的典型就摇摆，就包括中亚国家，虽然它离美西方很远，但是中亚国家呢看见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呢它也心慌啊，所以呢这个一带一路要操作呢是比较艰难的。那么现在呢这怎么办呢？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因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在出现了疲弱，又出现了这个经济的这个资金不足，那你拿不住钱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调整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议题了。 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呢，就讲讲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困难的情况啊，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搞到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27号到30号来中国要谈3天。那么当然呢，美国我讲了，来了是找透明度，是来找各种各样的这种要了解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说那中国现在应该怎么做。那中国现在也，我现在也不是太清楚，因为中国的官方的讲法呢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在讲一带一路，在讲这个扩大内循环，这个还是在讲这些很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今年的数据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现在那怎么办呢？现在不知道。这个各个方面缺钱了，地方债务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我们讲到，我曾经有几次节目都讲到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所以地方的财政呢，现在也比较的枯竭。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就打一个句号了，就是我们关于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那最近来访华的这些经济背景呢，就跟大家讲完了。好的，我明天再聊，拜拜。